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鲍荣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就在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当晚，杨栋梁曾率工作组赶赴天津指导救援工作。8月16日那天，杨栋梁还陪同中国总理李克强到天津视察慰问。现年61岁的杨栋梁祖籍河北，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天津市常委。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引起了中国国内以及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中国民众对类似的涉及到普通民众生命和安全的各类操作以及政府安全部门职能的关注和讨论。针对这一重大爆炸事故的调查目前仍在继续，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发生爆炸的化学品仓库公司瑞海物流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未持有储藏危险物品的执照。路透社报道说，被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为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曾于2012年签署指令，准许那些没有储藏危险物品执照的公司可以在持有管理港口的执照的情况下经营危险化学品。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透露相关调查的细节，外界也不清楚杨栋梁的问题是否与天津爆炸事故有任何关联。俄罗斯一家法庭日前判决说，一位前网络写手应当被给予象征性的赔偿。这位写手状告说，他之前的雇主雇佣他和其他网络写手的主要目标是大量炮制有利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以及整个俄罗斯政府的网络宣传材料。位于圣彼得堡的这家法庭星期一宣布的判决结果称，被告应得到价值一卢布的赔偿金，这笔款项也正是原告柳德米拉·萨夫楚克寻求的赔偿金。一些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问题专家公开表示支持国际间前不久就伊朗核问题达成的协议。这些专家称，上述协议具有长期效益，强有力，并且可以验证。这些专家表示，协议的内容对于伊朗的核项目来说创立了长期并且可以核实的限制，同时也可以保证伊朗今后研发任何核武器的举动，包括隐蔽的举动，都能够被及时发现。与此同时，一名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公开表示将对伊朗核协议投反对票，这样一来，这项协议在国会以立法的形式通过的前景就更加不确定了。来自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南德兹星期二表示，他认为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同伊朗之间达成的这项协议将让伊朗得以保留其核研发架构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斯里兰卡，当地民众星期二投票的结果显示，多数民众支持改革的政府，并且拒绝了前总统马辛达·拉贾帕克萨所做的重返政坛的提议。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终选举结果表明，拉贾帕克萨的政坛联盟没能赢得组成一届政府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官方结果显示，维克拉·马辛哈领导下的统一国民党赢得了议会当中225个席位中的106席，而拉贾帕克萨领导的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则只赢得了95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泰国曼谷商业区爆炸事件，有4名中国游客死亡，当局正在追查嫌疑人。 天津居民担心大爆炸造成剧毒化学品污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将封堵美国影响。美国去年递解了300名要犯，其中似乎没有中国贪官的踪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贪官没有后顾之忧。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近期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关注，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9月访美的关键议题，但是中国有关当局并没有显示放松打压的迹象。日本举行了以夺岛为主题的军事演习，使很多普通人有机会亲眼目睹日本自卫队的战斗能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泰国首都曼谷商业区发生的爆炸事件。目前泰国当局正在追查现场电视监视系统中出现的一名可疑男子。在这一次的曼谷爆炸里面，有4名中国游客死亡，泰国旅游业预计将会因此受到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首都曼谷繁华旅游区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后，当局星期二正在搜索现场监视录像捕捉到的一名男子。巴育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电视监视系统的画面，发现了一些嫌疑人员，不过画面不是很清楚，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些人。
电视监视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前和发生后，现场似乎都有一名男子出现，形迹可疑。巴育在前往参加内阁会议前还说，这次爆炸的目的显然是要搞垮泰国经济。发生在曼谷四面佛观光和购物景点的这次爆炸已经造成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4名中国游客，120多名伤者当中还有20多名中国游客，现场和医院因此需要大批的中文翻译。澳大利亚游客格兰斯·埃文斯说，他住的饭店距离爆炸地点不到2公里，他说，简直太近了，我是说我也可以就在那个庙宇附近，我们经过那儿，我们也许就在那里，因为我们也参加那类活动，前往寺庙参观，我心里感觉还会有事情发生，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想回家。报道还说，星期二有人从曼谷的一处桥上朝河里投掷了小型爆炸物，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泰国政府没有排除反政府力量是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但是巴育没有详细予以说明。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联合国、欧盟、美国、新加坡等谴责了这次事件，慰问无辜民众，并且承诺向泰国政府提供支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我们来看看印尼的飞机坠毁事件。印尼官员星期二说，星期天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客机上的机上人员没有人生还，救援队还有村民已经找到了54具遗体，装袋待运。由于山势险峻，搜救人员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机地点，他们说这架飞机完全撞毁。特里加纳航空公司的班机上除了5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还载有准备发放给贫困家庭的将近47万美元的政府拨款。印尼总统佐科对记者说，他已经指示交通部加强航空安全措施，避免再次发生坠机惨剧。印尼航空业最近重大事故不断，包括去年12月导致162人丧生的亚航班机坠毁。印尼是亚洲民航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难于招聘到合格的驾驶员、机械师和空管人员来保证飞行安全。特里加纳航空公司从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就已经发生过了14起严重的事故，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印尼航空公司名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天津的大爆炸。在8月18日星期二这一天，上个星期发生大爆炸的天津下雨，使得爆炸现场的清理作业更加的复杂了，这也使人们进一步担心剧毒化学品污染。 天津市当局宣称居民生活环境依然安全，可是呢，很多的居民不相信政府的说法。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截至目前，上个星期的大爆炸已经造成114人死亡。天津官员承认，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存放了700吨剧毒化学品氰化钾。人们担心，有毒化学品会随着雨水更广泛地扩散开去。天津市当局一直试图让天津居民相信他们的居住环境依然是安全的。
对照相应的标准，共有29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标 28.4 倍，警戒区外14个点位尚未发现氰化物超标。
天津当局表示，即使是下雨，天津居民也不需要担心氰化物会扩散开去。
那么到后边我们还有一步，一旦这个检测出有超标或轻微的超标的话，我们后边还有一道把关的这个设施，那么经过这道把关，一定氰化物要达标才能排放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措施。那么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的围面这个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固吧，我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围面要进一步的加固，那么也应对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啊。
对天津市当局发出的这些要人放心的信息，爆炸发生地点附近的居民表示难以相信，他们担心环境已经被有毒化学品污染，他们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We cannot go back.
我们不能回去，我们有孩子有家人，我们不相信那里的环境还适合人们居住。
这位在爆炸现场有住房的居民表示，不相信政府当局发出的居住环境是安全的说法。
How can we say the environment?
我们怎么能说环境没问题呢？我们没法知道，就算是政府进行检测，也没人知道检测的对不对。
现在没有爆炸现场出现新的火灾的报道。星期二下午雨势减弱，但天津上空依然乌云密布。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即使核协议获得通过，伊朗也不会对外国影响开放门户。哈梅内伊星期一发表这番强硬讲话之际，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落实这项协议。协议对伊朗将意味着缓解沉重的经济制裁，同时呢，接受目的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限制和监督。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有关详细报道。
哈梅内伊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伊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打倒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梅内伊周一的挑衅言论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包括以色列问题。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过去一年里面呢，递解出境300名外国政府所追缉的逃犯，可是当中似乎没有中国贪官的踪影。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贪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过去6年，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一共逮捕和遣送出境1100多个被外国政府通缉的要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官员星期一表示，过去6年的第一年只逮捕遣送了50-60人，而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他们已经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完成了第300名外国要犯的逮捕遣送作业。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与遣送处洛杉矶办公室副主任戴维·马林表示，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追踪外国政府通缉的个人，他们逃避当地政府的控诉，用非法方式进入美国。在这300人当中，逮捕最多的3个州是加州、佛州和德州，其中59人在加州落网，被捕者许多是暴力犯罪者，已经被他们的母国通缉或定罪，其中最多的是谋杀犯，有101人，其次是性侵犯案15件，抢劫和攻击案各13件，绑架案10件等。马林指出，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维护公众安全，这也是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任务，执法与遣送处的工作。我们可以应用独特的移民法来保护社区不受外国罪犯的伤害。马林承认资源有限，无法追查所有非法入境者。他说，执法与遣送处加强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他们发布其他国家通缉的名单，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单作为打击目标的参考，经常是严重的谋杀和强暴罪犯，也有些国家直接提供信息给我们。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全国罪犯分析和锁定中心为每天出击逮捕的行动提供关键的调查支援，包括从许多来源取得犯罪和情报分析资料，这也有助于提高逮捕的效率。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美西发言人维吉尼亚·凯斯在记者询问300人当中是否有中国人的时候，他表示他不知道300人当中有任何中国人被遣送回国，他没有听说任何知名度高的华人的案子，300人当中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马林表示，他没有这300人的国籍统计数字，他也想不出任何跟华人有关的案件。至于是否有中国贪官的案子被追查，马林表示，他们此刻有无数案件在调查中，他无法评论特定的案子，尤其是还在调查中的案件，否则可能会破坏调查工作。不过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任何政府要办案，都可以把要通缉的个人放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上，我们一定会得到信息，根据案情轻重来决定办案的缓急。马林强调，他们追查的不仅是谋杀和强暴等严重的暴力案件，他们也逮捕过无数从母国行骗政府或他人数百万美元的白领犯罪，这些也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谈到中国的贪官外逃到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呢就中国特工秘密在美国向包括被中国通缉的贪腐嫌疑人等人施压，要他们立即回到中国。为此，美国官员向北京提出警告。有分析认为，美方这么做不但影响到北京在美国追捕经济嫌犯的猎狐行动，也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美国以及最近因为一些争议而逐渐紧张复杂的美中关系增添了变数。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一援引匿名官员报道说，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的秘密施压行动是北京在全球展开的追捕海外中国贪官和经济通缉嫌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近几个星期内发出警告，要求中方停止活动。报道表示，美国官员说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特工使用各种强硬手段试图迫使逃犯回国，包括威胁要对其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这些特工在美不是从事公开的官方事务，且极有可能是利用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美方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特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负责追踪外国特工在美行动的联邦调查局或国土安全部是否内部提议将中国特工驱逐出境。不过白宫决定由国务院出面向中方警告，可能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官员表示，这两个机构通过与旅美华人交谈以及监控，收集了有关中国特工的证据。报道表示，一名美国官员承认，中国特工一直试图追捕前中央办公厅主任、统战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这位据报去年潜逃美国携带重大中共机密的富商，如果在美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另外，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曾报道，北京为追捕令完成派出近百人的秘密工作队，成员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方式游说令完成回国配合调查，但遭拒绝。北京今年七月宣布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及公职，移交司法，罪名有六大条。博讯网创始人韦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博讯网向 FBI 报案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博讯曾报道潜逃美国的与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美国监视令完成和博讯，因此美方曾派人向博讯了解情况和细节。他说，
这一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那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就报了 FBI 嘛，再加上郭文贵对这边人的一些威胁哈，我们报道就是监视令完成也监督我们，对我们这边进行追踪和监督。那美国方面他就是例行的找我们的了解情况，了解一些细节。
韦石表示，美国方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权力猎手的郭文贵的许多事情已经注意到了，在了解有关郭文贵情况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博讯报道过的令完成。他说，
当然又报这个令完成在美国被中方来人找这个事儿呢，他们是注意到这个报道了，因为他找我们主要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儿，就是问郭文贵是不是还对我们进行威胁之类的哈。因为郭文贵这个事儿，他这个很多事情我想相信美方也应该注意到他了。令完成来美国以后，郭文贵最早就是要追踪令完成的下落呀、什么的哈，所以一般谈郭文贵问题的话会带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特工的这些活动打破了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对方国土上秘密收集情报的常规做法。中情局在美国安插间谍，中国也长期在美国部署情报人员，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机密。报道表示，美国也有派遣特工到其他国家绑架或刺杀某些目标的记录。不过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并非其他国家逃犯的天堂，只要当事国愿意提供这些逃犯的资讯，美国非常乐意协助追捕这些逃犯，但中国没有向美国提供那些逃犯的任何资料。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此事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特工的恐吓方式越来越恼怒，而此时美中关系因一些争议日趋紧张，包括美国怀疑是中国主使的数以百万计联邦雇员资料被黑客窃取， 中国对公民自由的镇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令习近平主席下个月对美国国事访问变得愈加复杂。韦石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美方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气氛恶化。他说，
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妙，因为从国内来说，打压律师、打压这些维权人士，还有 NGO 是吧，这些美国也正式提出来了嘛。那加上南海这些问题，最近那个叫人民币贬值，执法人员到美国来，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早就知道哈。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来公开化，对这个中美双方这种高层互动来说，这个气氛就不是很对。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负责执行猎狐行动，已向世界各地派遣了特工团队。公安部网站文章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9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其中包括今年自首的70多人。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全面反腐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官媒今年4月公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列出要在全球追捕的100名首要逃犯。不过，据报道，研究通缉名单的专家怀疑这些人不见得真是政府最想逮捕的。名单中有一名原副市长、一些国企员工及一名历史教授，但几乎没有更高层的官员。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请求评论的传真，但中国官员经常宣传在全球各地缉捕经济逃犯的行动。官媒也报道过特写，详细讲述猎狐行动的宗旨和成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近期打压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的关注，明确提出会把人权议题列为习近平9月到美国访问的关键议题之后呢，中国有关当局没有显示出放松打压的迹象。曾经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湖南维权律师蔡英星期一在机场被边检拦截，成为一个月来至少第5位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限制出境的律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中国公安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从今年7月10日凌晨4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被拘捕，截至8月14日下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曾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8月17日上午，目前担任710事件被抓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辩护人的湖南律师蔡英，准备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搭乘航班前往台湾旅行，边检时遭遇阻拦，被收走护照、身份证、登机牌，要求等候消息。直到蔡英计划乘坐的航班起飞，边检人员才告知他，北京市公安局指示蔡英出国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但拒绝出具书面通知。蔡英律师为维护合法权益，当天向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确认口头禁止出境是否合法，相关人道歉，并赔偿实际和精神损失。蔡英还在网上发表边控之祸，维权律师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对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律师、一名无法有任何作为的维权律师到台湾旅行能危害国家安全感到不解。蔡英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长沙边检没有任何依据，是非法限制一名公民出境。他表示，被边防控制应与他代理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案有关。当地国保和派出所警察最近曾约谈他，虽然没有直说不要代理，但涉及李和平案。
他说，
我跟北京市公安局没有任何挂钩，主要是在理李和平案件以后，他们有可能对我进行监控。
当地的国宝因为你代理李和平的，有没有约谈喝茶之类的？
找过，又谈过，主要是不支持或者关注王宇周世峰案件，所有的被抓的律师，他们的意思能够听得出威胁和恐吓都有的。
蔡英1993年起执业，2012年因代理一名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被湖南益阳市沅江市公安局抓捕，并被非法关押87天，遭受吊吊椅等多种酷刑，经全国众多人权律师呼吁才被释放。2014年，蔡英因代理两起双规冤案，遭到立案、停业、跟踪、监控等打击迫害，因代理人权律师唐吉田在黑龙江建三江拘留期间被殴打案而遭扣押。蔡英也曾代理人权活动人士常波阳、秦永敏等人被拘押案。此外，8月16日，曾代理山东临沂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的侄子陈克贵案件的广东陈武全律师，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海关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指示来自北京市公安局。8月11日，上海维权律师司伟江在浦东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出境。8月3日，曾担任目前狱中的公民运动发起人徐志勇辩护律师的张庆芳律师，带女儿和朋友的孩子从首都机场前往美国西雅图，边检时被拦下，理由是接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7月下旬，代理过许多敏感案件的北京人权律师李方平，在深圳福田口岸也被限制出境。此外，8月11日，上海君兰律师事务所股东合伙人钟景化律师与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准备出境前往美国旅游，被十来个男女警察分别强制带往有关房间，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的行李和人身搜查，没有出示任何执法证件和法律文书。8月2日，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发布消息称，职业于北京丰瑞律所的一名律师，其读大学的孩子8月2日在老师带领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做暑期交换生，边检时被拦下，理由是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而同行的其他10几个学生顺利出境。此外，南宁维权人士端启宪、天津公益人士苏南等人过去一周内也相继被阻止出境，理由相同，且被拒绝出示任何书面解释。中国出入境管理法第12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其中第5条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不过，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判断标准决定主体并无明确说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在星期二举行了以夺岛为主题的年度军事演习，这演习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呢，很多的普通人就有机会亲眼目睹到日本自卫队的战斗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大约2300名官兵参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二在富士山脚下举行的这次演习。演习以敌军侵占了日本一岛屿后自卫队夺岛为主题。除了大批军人以外，日本自卫队还动用了80辆坦克和装甲车、60门大炮和20架战机。演习吸引了很多普通公民前来观看，亲眼目睹日本主战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实弹击中目标的场面。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竭力争取公众对修改安保法案的支持。安倍指出，亚洲地区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日本需要加强其防卫能力。但安保法案目前仍然面临公众的强烈反对。 一位观看这次演习的日本公民说，
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自卫队大概是必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主动到海外去。我们也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一旦卷进去，那是很麻烦的。
这位有三个孩子的当地居民说，
作为母亲，我认为战争不是件好事，我对安保法案有保留，我的孩子要去打仗怎么办？
修改后的日本安保法案将放宽日本宪法对军队仅限于日本自身防卫的限制，允许日军在某些情况下在海外参加维护盟国利益的行动。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仗一队士兵星期二抵达中国了，他们准备参加9月3号的北京阅兵庆典。俄罗斯还计划在跟中国相接壤的几个主要的边境城市举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阅兵活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分别派出军队将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庆典活动。来自俄军第15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警备团以及白俄罗斯军队仪仗兵连的士兵星期二分别抵达北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次分别派出85名士兵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两国仪仗兵抵达之后将随后开始同参加阅兵的中国军队的联合训练活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俄罗斯将派出仪仗兵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双方为此早已经商定好了。卡申说，中国仪仗兵参加了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当时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将会派出仪仗兵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这是很普通的活动，是礼尚往来，彼此对等。1979年成立的俄军第154警备团主要负责克里姆林宫等地各种国事活动中的礼仪工作，这支部队的仪仗兵也时常出国参加国外的相关活动。普京总统2013年签署命令授予第154警备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称号。300多年前成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直是俄国沙皇的禁卫部队，从彼得大帝起，包括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内，历代俄国沙皇都曾是这个以地名命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名义团长。白俄罗斯军队仪仗连连长什帕尔洛在率领部队动身前往北京前透露，他们这次对北京阅兵极其重视，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训练，无论各种气候条件，训练活动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为了熟悉中国的阅兵环境，他们还特别观看研究了大量的相关视频资料，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白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助理沃伊诺夫说，白俄罗斯欣然接受了中国的邀请参加阅兵，白俄罗斯军方为此特别派出了先遣小组为参加北京阅兵做准备。先遣小组考察了阅兵地点，并研究了参加阅兵的各种条件，随后确定了参加阅兵的人数。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最近表示，除了俄罗斯军队这次将踏步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外，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俄罗斯9月初同样会在远东的一些主要城市举行阅兵活动。这些城市包括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的伯利、赤塔、南萨哈林斯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将会举行海上阅兵活动。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中两国彼此派兵参加对方的阅兵庆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卡申说，这再次证明了双方在巩固军事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白俄罗斯与中国同样在加强关系，在白俄罗斯五月份举行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前夕，中国特别赠送了两辆 豪华红旗敞篷汽车供白俄罗斯军方在5月9日的明斯克阅兵活动上使用。白俄罗斯官方媒体说，白俄罗斯与中国20多年前开始合作生产导弹发射车的底盘，目前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扩展到许多领域，双方军队还经常举行有特种部队参加的联合反恐演习，两国军队同样互派军官去对方国家留学深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由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50多位志愿者，他们画出了国画的长卷，题名叫做《浩气长流》。那么这幅作品这几个星期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展出。画卷的策划者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巨幅的画卷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实，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画展的开幕式上，国画长卷的历史顾问之一邓鹏说，
浩气长流是一声空谷传响的呼吁，它传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和抗战全体中国将士一个公道的热切愿望。
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八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在中国大陆遭到抹杀。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族大义、领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康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济公碑。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邀集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来撰写相关文章，一共收集了七十篇，编辑成一份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军、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 70% 是国军后人的， 30% 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祺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济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说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三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可是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这想起来就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智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衍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呢，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衍石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会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入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夫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跟中国大陆呢将签署重要的避免双重课税以及飞航安全合作协议，推动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二上午在陆委会宣布，经过谈判和协商，双方取得了重要的合作进展。他说：“
那经过多次的协商跟业务沟通，那么我们现在呢，双方已经就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租税协议，以及两岸民航飞航安全与四航合作协议，也就是我们一般称的飞安协议，那么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预定在第11次的两岸高层会谈里面会进行签署。”
林祖嘉副主委说，在海基海协两会的安排下，财政部、交通部和民航局跟大陆税务及民航部门多次协商和沟通，才最终取得了双方的共识。他说，在此之前，根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规定，在两岸协商和达成共识前后，多次跟公众、国会和业者沟通，并经过国家安全审查和公听会。他说，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项协议哈，也是在确认我们符合了整国家的整体利益以及符合民意的支持下，我们才推动那纳入两岸会谈的这个签署。那么未来等协议签署以后，本会也会依规定先去报请行政院核定，然后再转送立法院去完备后续的相关国会监督的程序。
陆委会7月份所做的民调显示，支持租税协议的人为54.2%，支持非安协议的为79.2%。台湾财政部长张凡说，在协议生效后，台湾人民跟企业，只要是台湾的居住者，无论去大陆投资是否经过政府核准，无论是大企业或小企业，只要符合规定的要件，都可以申请适用两岸租税协议的所得减免措施以及转移定价的对应调整，并透过相互协商及两岸税务交流的合作机制，协助台湾人民和企业解决协议适用的问题跟沟通和课税的争议。参与两岸协商的台湾财政部宋秀玲司长说，在对等互惠和尊严的基础上，双方的磋商达成了共识，包括以减免税、互免税或减税的方式达到避免双重课税、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加强双方税务合作、防渡逃漏税的措施。他说，协议签署生效后可以达到一减二增三获利的效益。他说，
那其实它主要是透过减免税的方式改提升我们台商的对外竞争力，而且也可以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所以未来的外资以及外资企业就会喜欢以台湾作为跳板到全世界去投资，包含大陆地区。
宋秀玲说，租税协议签署后将创造非常好的投资环境，从而增加双方的投资量，台商税负可以减轻大约40亿台币，政府税收净增81至133亿台币。 台湾交通部次长吴蒙芬说，两岸空运直航之后，客运和货运班次在大幅成长，目前每周客运840个班次，货运为84个班次。他说，由于目前两岸对航空产品及零组件没有相互认证的机制，航空公司只能派专人随机甚至携带零组件在飞机抵达后进行安全检查和维修，因此增加了航空公司的费用调度的困难，并可能会危及飞航安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何淑平说，两岸的合作协议跟国际上的试航架构基本一致，协议签署后，双方的民航局可以根据业者的需求去申请相关的维修证照，维修对方的飞机。他说，
签了协议以后呢，因为双方在这个航空产品上有做一个认证，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使用这个对方的一个航空产品。那这个机务的这个跟签的这个作业，基本上也可以委托当地的维修厂来作业。所以在整个对于旅客的时间的节省，或者是业者的一个营运上的一个限制上，就会大幅的来减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由鲍荣向您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的一家法庭日前判决说，一位前网络写手应当被给予象征性的赔偿。这位写手状告说，他之前的雇主雇佣他和其他网络写手的主要目标是大量炮制有利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以及整个俄罗斯政府的网络宣传材料。南苏丹政府星期二表示，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基尔总统之前拒绝签署的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一项和平协议。南苏丹外交部长说，南苏丹政府方面将于星期三开始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党派和团体进行协商，以便决定怎么样才能最好的将和平进程向前推进。联合国对希腊政府表示，必须展示出更多的领导责任，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大批难民试图渡过地中海逃亡西方的危机局势。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位官员星期二表示，目前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已经高达16万之多。在斯里兰卡，当地民众星期二投票的结果显示，多数民众支持主张改革的政府，并拒绝了前总统马辛达·拉贾帕克塞所做的重返政坛的提议。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终选举结果表明，拉贾帕克萨的政坛联盟没能赢得组成一届政府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就在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当晚，杨栋梁曾携工作组赶赴天津指导救援工作。8月16日那一天，杨栋梁还陪同中国总理李克强到天津视察慰问。现年61岁的杨栋梁祖籍河北，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以及天津市常委。天津市滨海新区的爆炸事件引起了中国国内以及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中国民众对类似的涉及到普通民众生命和安全的各类操作以及政府安全部门职能的关注和讨论。针对这一重大爆炸事故的调查目前仍在继续，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发生爆炸的化学品仓库公司瑞海物流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未持有储藏危险物品的执照。路透社报道说，被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为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曾于2012年签署指令，准许那些没有储藏危险物品执照的公司可以在持有管理港口的执照的情况下经营危险化学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